《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哈纳尼亚，他和妻子撒菲拉一起买了一块田产，他偷了一些埋田地的钱，妻子也知道这件事，只把一部分钱带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哈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偷拿了一些埋田地的钱呢？田地留着没埋的时候，乃不是你的吗？埋了钱不是由你作主吗？你为什么全心作这样的事呢？你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哈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说这事的人都非常惊恐。有几个年轻人起来把他包养好，抬出去埋了。隔了大约三小时，哈纳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他：告诉我，你们埋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对他说：你们为什么合谋试探主的灵呢？看，迷你丈夫的人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年轻人进来，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把他也抬出去，迷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所有听说这事的人都非常惊恐。主藉着使徒的手，在民众当中施展了许多神迹奇事，所有信徒都一同聚集在所罗门廊内，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与他们结交，但民众都很敬重他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男的、女的，一大群人。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小床或垫子上，这样至少可以让彼得经过时身影落在一些人身上。耶路撒冷周围的城镇也有一大群人带着病人和被污灵缠绕的人聚拢过来，结果全都治好了。大祭司和他的同党，就是撒都居教派的人，都满心疾恨，就采取行动，下手捉拿使徒，把他们押在公会拘留所里。但是主的一位天使在夜间打开监门，把他们领出了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圣殿里，把一切有关这生命的话都讲给众民听。使徒听了，就在黎明的时候进了圣殿里，开始教导民众这事。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来到开会的地方，就召集公义会，就是以色列人的全体长老议会，然后派人去监牢，把使徒带过来。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狱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发现监牢门紧闭，卫兵也守在门口，可是开了门，里面却不见一个人。圣殿的警卫官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困惑，不知是什么回事。就在这时，有人来向他们报告：你们押在监狱里的那些人， 经常在圣殿里教导民众呢？警卫官和差役于是一起去把使徒带来，不过没有用暴力，因为怕民众用石头打他们。他们把使徒带来，就叫他们站在公义会前。大祭司责问他们说：我们严厉吩咐过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但是现在你们却把你们的教导传遍了耶路撒冷，想要我们承担这人的血债。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服从神，而不服从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和救主，为要赐恩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悔改，罪的赦免。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从他的人的圣灵，也是见证。公义会的人听后怒不可息，就想杀死他们。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尊敬的律法师，他在公义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出去，然后对大家说：各位以色列人啊，怎样处理这些人，你们自己要小心。从前有个盗特起示，自称是个什么人物，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一被杀，顺从他的众民都瓦解声散，结果完全消失。这人之后在户籍登记期间，又有加利利人犹大起示，煽动民众跟随他叛乱，后来他也丧命，所以跟从他的人就都四散。现在我向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者运动，如果是出于人，终会被消灭；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没有能力消灭他们，恐怕你们反而是与神作对了。公义会的人被他说服，就全使徒阵里打了一顿，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说，就把他们释放。然而使徒喜乐地从公义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这名受辱。他们每天都在圣殿和各家各户不断教导人，传讲耶稣基督。第6章。在那些日子里，门徒不断增加，有人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说喃喃抱怨，因为他们的寡妇在日常供给上往往被忽略了。于是12使徒召集了全体门徒，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照顾伙食，是不妥当的。所以弟兄们，要从你们当中慎重选出7个名声好、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会委派他们负责这个要务。于是至于我们即要专注于祷告以及传道的侍奉。这番话使使徒会众都很高兴，于是他们选出了司提反，他是一个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都还有腓力、普罗哥罗、尼卡若、提蒙、帕米纳，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哥尼哥拉。他们叫这些人站在众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日渐兴旺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加增加，有一大群祭司也顺从了这信仰。司提反满有恩典和能力，在民众当中施展种种伟大的奇能和神迹。可是有些属于那号称自由人会堂的人，包括古利内人、亚历山大人，还有从基利加和亚西亚来的人，起来跟司提反辩论。但是司提反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于是他们暗中疏散一些人来说，我们听过说这亵渎摩西和神的话。他们不单煽动民众，还煽动长老和经学家。这些人都突然走近司提反，强行把他抓走抓去，押到公议会，并且安排假见证人来说，这人不断说话攻击这神圣的地方和律法。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灭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律。当时所有坐在公议会里的人都注视他，看见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第七章，大祭司问：果真有这些事吗？司提反说：各位兄弟父老请听，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族之地，来到我要指示你的这地。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后，神又叫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的这地。在这里，神并没有赐他产业，连脚掌那么小的一块地也没有。可是神应许把这地赐给他和他未来的后裔作为产业，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这样说，他的后裔会在异地成为寄居者，那里的人会奴役，那里的人会奴役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他们将为奴服侍的那个国家，我会亲自惩罚。以后他们将要起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之约，这样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大白天就给他们行礼，给他行了割礼。后来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又生了我们的十二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然而神与他同罪，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蒙恩宠，有智慧。法老就委任他为宰相，治理埃及和法老全家。后来全埃及地、埃及和迦南都遭遇饥荒，蒙受大难。他们的先祖找不到粮食，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派我们的先祖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约瑟向兄弟表明自己的身份，法老这才认识约瑟的亲属。约瑟派人把父亲雅各和所有亲戚都请来，一共75人。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先祖都死了， 遗体都运到时间安放在阿拉伯罕用银子向哈末子买哈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神向阿伯拉罕宣告的应许快要实现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兴旺增多，直到另一位君王登为统治埃及的时候，这王不知道约瑟的事，他狡猾地对付我们的同胞，虐待我们的祖先，逼他们遗弃自己的婴孩，不容婴孩活命。就在这时候，摩西出生了，他在神看来俊美，在父亲的家里被抚养了三个月，就被放在外头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把他捡起，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摩西学会了埃及人的种种知识，说话和行事都很有能力。到了40岁，他心里起了一个念头，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当他看见有个同胞被欺负，就护卫他，为这个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自己的同胞会明白神要藉着他的手拯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有人在打交，摩西就出面劝他们和好，说：朋友，你们是同胞，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同伴的人把他推开，说：谁委任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知道这句话，就逃跑了。后来他在米甸地成了寄居者，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荒野，有一位天使以荆棘里的火焰的形式向摩西显现，他看见这个异象，十分惊奇，正上前观看的时候，就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先的神，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脱掉你脚上的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子民在埃及受了痛苦，我确实看见了他们的呻吟，我也听见了，所以我就下来搭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这个摩西，他们曾经拒绝，说：谁委任你做首领和审判官？正是这个人。使者在荆棘里向他显现，神藉着使者的手差遣他做领袖和解救者。这个人领他们出来，在埃及地、在红海以及在荒野40年，施展奇能的神迹。也就是这位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兄弟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个人。在荒野的会众里，有在西乃山上对他说话的天使跟他在一起，又有我们的先祖跟他在一起。他领受了话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先不肯听从他，反而拒绝他，他们的心转向埃及去。对阿伦说：给我们做一些可以走在我们前头的神明，因为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做了一个偶像， 把祭物献给那偶像，还为自己手所作的偶像欢乐。于是神转身离开，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所记：以色列家啊，你们在荒野40年，献上祭牲和祭物，难道是献给我的吗？你们随着摩洛的棚子和你们神里翻的星，就是你们造来敬拜的像，所以我要把你们放逐到巴比伦以外去。我们的祖先在荒野有会幕，是那位对摩西说话的神指示他依照看见的样式所做的。我们的祖先相续承受了这会幕，神把回族人从他们面前赶走以后，他们就和约书亚一起把帐幕带进所的伟业产业的地方，直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就祈求为雅各家找个居所。为神建造殿宇的却是所罗门。其实至高者并不如人手所做的那些东西，正如先知说：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定，你们可为我建造什么殿宇？哪里随时我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做的吗？你们这些颈项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啊，你们总是诡诈圣灵。你们的先祖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呢？他们甚至杀了那些预先宣告那儿者要来的先知，现在你们又把那儿者出卖杀害了。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众人听见了这话，心中怒不可遏，对着司提反咬牙切齿。但是司提反充满着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却大声喊叫，掩着耳朵一齐向他冲过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见证人把自己的袍子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年轻人的脚前，他就用石头打司提反的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他说了这话就睡了。第八章，扫罗也赞成杀死司提反。就在那一天，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之外，所有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境内各处。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司提反，为他大声痛哭。扫罗却残害教会，闯进各家各户，连男带女都拉去坐牢。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的信息。腓尼下到撒玛利亚城，向那里的人宣讲基督。群众听见并看见腓尼所行的神迹，就一起留心听他所讲的话。那时许多人有乌灵附身，乌灵大声叫喊叫之后就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皮脚、跛脚的都治好了。城里就充满欢乐。有一个名叫西门的人，自称是大能的人物，从前一向在城里行法术， 使撒玛利亚的人民惊讶，城里所有人无论尊卑都留意他，说这人就是称为神的大能的那一位。他们留意他，因为他长期用法术令他们惊讶。但是当腓力向他们传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名的时候，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一直紧紧跟随腓力，看见所有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感到很惊讶。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的居民领受了神的话语，就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下到那里，就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领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于是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西门看见圣灵因为使徒按手而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好让我给谁按手谁就可以领受圣灵。但是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赠予的圣灵是可以用钱买的吗？这是绝对没有你的份儿，因为你的神面前，因为你在神面前心实不正，因此你要悔改你而这罪恶，也要祈求主，也许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因为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西门回答，请你们为我祈求主，使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郑重作了见证，讲了主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传扬福音。主的一位天使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到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是荒野的路。他就起来去了。那时正好有一个埃提奥伯人，是埃提奥伯女王甘大基手下的一个有权势的太监，管理女王的所有财产。他先前去了耶路撒冷敬拜，回来的时候坐在马车上朗读先知以赛亚书。圣灵对腓力说，你上前去靠近那辆马车。腓力就奔跑过去，听见他朗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说，你果真明白你所读的吗？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他就请腓力上车和他一起坐。太监所朗读的就是这段经文。他像羊被牵到嘴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默默无声，他就是这样不开口。他在屈辱中被夺取公平的审判，谁可以述说他的后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呢，还是指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们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这里有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有些后期抽本37章，腓力说，你如果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太监吩咐停下马车，腓力和他两个人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突然把腓力提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太监继续上路，心怀喜乐。腓力却在阿所都出现，向他经过的各城传讲福音，直到他撒利亚。